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要讲约翰福音，讲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在我们读的时候，读十六章，我们要从25节读到33节。那在读以前，我们先看13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那个背景，因为14章、15章，或者说13章以后，13章一半，14章、15章、16章。都是那一天晚上，逾越节的那天晚上，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13章告诉我们，逾越节以前，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时候。好，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6章，从25节到33节，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祈求，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讲这些信息以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这许许多多重要的信息，主，当你在被卖的那一天晚上，逾越节的时候，你对门徒们传讲许许多多的事，主啊，当时他们一时不能领受，但是后来你借着真理的圣灵使他们明白。主，今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更多清明的思想，给我们更多清楚的头脑，也给我们更多爱你跟随你的心，好像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能够遵行。主啊，今天早晨在这里，求你自己用恩典用宝血遮盖我们，求你在这里借着你的圣灵再向我们说话，显明你话语中间一切奇妙一切的真理。主，我们的心都来归给你，愿你自己在这些聚会中间向着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讲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我们就说现在我们重要的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处的圣经，没有其他一处记载耶稣所说的话像这么多这么详细。如果诸位手里现在有红字的圣经啊，从前中文的圣经并没有红字圣经。什么叫红字圣经呢？红字圣经就是把耶稣所说的话都用红字把它印出来，比较明显。那英文里面这样的版本早就有了，最近中文才有红字的圣经。所以如果你手里有一本红字圣经，你就看见这是满篇都红的，整篇都是红的，因为都是耶稣讲的话。那么从13章一直到16章这里的末了都是红字，就是耶稣一直在讲道。那这篇信息相当的长，他们从吃逾越节的晚饭讲起，这是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饭席上讲的，一直讲到他们离开，他们出去，他们在这里最后这个主一面走到科西马尼园，在去科西马尼园路上从15章又继续讲。所以大家如果看见在约翰福音14章末了有一句话叫做起来我们走吧，就是指的他们离开逾越节的宴席。但主的话并没有说完，他就从15章一直在讲到16章讲完这里。所以这里25节说这些事， 我们读圣经一定有起承转合，要知道是哪些事情。就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那么这些是哪些事呢？我们就要看了。大家跟我们一起回来看一看好不好？我们倒过来看吧。从十五章里面，主耶稣讲到一个比喻，讲到葡萄树的比喻。然后我们再看见十六章里面，主耶稣讲到一个生产的比喻，说富人生产。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在第十四章，十三章，对不起，十三章讲到洗脚的时候，讲到干净的比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主耶稣许多的话都是要我们用属灵的心思来明白的。当主耶稣对门徒说，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这些话，其实主的比喻并不是很难解，不过他为了要说明属灵的事实，他用一些比喻来讲明那些真理。我们以前一段一段的讲这些圣经，从十三章慢慢的讲，慢慢的讲，我想也许弟兄姊妹都已经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讲这些圣经的。每一次我们讲了一点的时候，都有一些重点。那现在我们当然没有办法重复回复所有讲的这些事情，所以二十五节这里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上一次我们稍微提过，主耶稣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最要紧的一个目的，是要把圣灵的工作告诉他们，要让神的救恩临到每一个门徒身上，必须让他们明白圣灵在个人身上的工作，更准确的说，在他们里面的工作。因此，当耶稣基督真正的离开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的工作却不会停止。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说，我要差遣一位保惠师到你们中间来。这位保惠师要把，他是真理的圣灵，要把一切授予我的都告诉你们。他说，我有许多的话现在要对你们传讲，但是你们不能理会，一直要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把这一切所授予我的都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个交代的中间，耶稣就正式把他的门徒交托在圣灵的手里，让圣灵做他们的教师，让圣灵做他们的保惠师。在这里主说，我现在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向父明明的告诉你们。这段圣经很值得思想，难道耶稣从前并没有把父神的旨意告诉他的门徒吗？难道从前耶稣并没有借着自己让他们认识父神吗？所以在这段话里面，我们要想到底这里什么意思。主说，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所以你看，在前面在十四章里面，主耶稣曾经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然后他又说什么？他说，我是一棵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这里我们都说过了，主讲到这是一个比喻，讲到那个生命的奥秘，主自己是一棵葡萄树，所有信他的人都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而父是栽培的人。很稀奇，在我们想，我们常常讲父与子的合一，在这里叫我们看见耶稣和他门徒们的合一的关系，整个合一的关系跟父神来讲，对着父神的工作来讲，父神是栽培这棵葡萄树。当然这个是比喻，神怎么会在栽培一棵葡萄树呢？我们就晓得神是栽培他的子民，为了要叫他们身上得着属灵的生命，得着属灵的果实，也借着他们把神的荣耀证明出来，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说了很多话，主说我要把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主已经说了，借着他就能够到父那里去。你知道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情形，犹太人是这样的背景，当他们最早的祖先从埃及离开之后，神就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在那个时候，他们跟随摩西的带领，摩西带他们经过旷野，从红海出去经过旷野，经过38年半的时候，一直把他们带到迦南地。 但是以色列人对于神的认识是经过摩西，而且是借着律法。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好像跟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新约的子民，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并且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得了一个权柄到父神的面前。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的福分。以色列人所得的救恩的知识是以历史的知识，对于个人来讲没有个人的救恩，对于赎罪的经历来讲，他们是借着一个遗文，是借着献祭牛羊的牲畜，借着他的血能够叫他们除罪。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人每次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想起自己的罪来，他们借着信心看见有一只羔羊为他们舍命流血。但是每一次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他们都想起自己的罪来。所以很奇妙，旧约里面虽然以色列人神把律法给他们，把祭祀的礼仪给他们，但是他们不能够真正的与神亲近，甚至他们要借着祭司来为他们办理赎神的事情。而且当以色列人所领的光景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废弃了这些祭祀的制度，祭坛荒凉，利未人都没有工作，他们下田自己种田去了，因为不能为生。所以这是旧约的情形。等到以色列人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神把他们赶逐离开迦南地，让他们被外邦人掳掠，他们痛苦，他们在被掳之地想起他们违背神的罪恶，因此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虽然这样，神也恩待他们，把他们再带回到迦南地区，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他们在罗马的统治底下，罗马人可以任意的蹂躏他们。虽然这样，他们还是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他们极其盼望一位救主弥赛亚到他们中间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说我把父明明的告诉你们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不能了解的事情。怎么有人能够把父明明的告诉我们呢？并且这一位父在犹太人来说就知道指的是他们的神。当耶稣说我要把父明明的告诉你们的时候，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极其诧异的事情。怎么有人可以把父明明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好几次对门徒讲，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门徒们不能明白的，就在这四章圣经里面，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里面，主一再的对他们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即使你们不信，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们要信我是父所差来的。弟兄姊妹们，在犹太整个背景来讲，父所差来的不是仅仅指的一位先知而已，而是指的那一位先知，一位特别的先知，就是要为他们带领他们成为他们救主，成为他们荣耀的弥赛亚那一位。所以当耶稣一再的启示他的自己，一再的对门徒们讲他的身份是父所差来那一位的时候，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震撼。这里主明明地告诉他们说，现在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时候已经到了，乃是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不是明明地告诉而已，把父明明白白地给你们看。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使徒记载这些事话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主耶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父神启示出来，让人能够认识父是谁，认识这一位神。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再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新约里面了，所以新约旧约的经历在我们来说混淆在一起，搞不清楚。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在犹太人当时那一个旧约的背景跟新约今天我们所得的实际来比起来，是完全两回事。 所以在这里主告诉门徒说，我要把父明明的告诉你们。从此以后，这些门徒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能够到父的面前来。主怎么说呢？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说？主说现在你们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到了那一天以后。弟兄姊妹注意哈，这里我一直没有讲，还没有讲什么叫到了那一天，但是主一直应许他的门徒，到了那一天，时候要到，到了那一天，时候要到，当到了那一天之后，你们可以自己到父的面前来。所以主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奉耶稣的名向谁祈求？向父祈求。主说，我不说我为你们求父，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常常为着门徒祷告。以后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更加清楚看见，当他临上十字架的时候，完完全全为着门徒祷告，所以是他在求父。但是这里主说，到了那一天，我不再说我为你们求父，因为你们自己要奉着我的名来向父祈求。弟兄姊妹们，这里又是一件特别的事情，主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今天我们新约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祷告完了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我们奉主的名祈求，当我们聚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奉主的名祈求，向着父神祈求。在这里我常常想到中国人，中国的基督徒祷告是很特别的。中国基督徒祷告呢，跟一般西方的基督徒祷告又不大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祷告开口是向什么人祈求？如果你跟西方基督徒在一起，他们很少直接向着耶稣祈求，向着父祈求。因为从向着父祈求，这是西方教会向来有的教导，也是因为根据这些直接向着父祈求，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的拦阻和间隔，我们直接可以向着父来祈求。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大的权柄，给了他神耶稣基督给了他的儿女，叫我们直接可以向父求，但是奉主的名。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听听很有意思的，我们一开始祷告说主耶稣啊，然后又奉主的名，那你为既然去向主耶稣祷告，为什么要奉主的名向耶稣祷告呢？不需要。所以应当说起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把向父祈求的权柄给了他的儿女。你说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当然严格的说起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祷告，我们向着父祷告，主耶稣是我们的宗保，所以我们可以奉着他的名。什么叫奉着他的名？在他名所启示的真理里面，我们有一切的权柄。主说你们向来没有奉着我的名祈求，现在你们可以奉我的名祈求，是不是？前面讲过，这是在哪张圣经里的讲到耶稣，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祈求啊，第十四章里面，对不对？十四章十三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话，现在主把它稍微改变一点，不仅是奉他的名，可以直接向父神祈求。我们已经讲过什么叫奉主的名，是不是？就是因为耶稣把他自己向父求的权柄给了我们。主怎么说？主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向着父的祷告，并且他一再地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常听我祷告，但为了这些人的缘故，求你听我的祷告。记不记得在耶稣叫呼叫拉撒勒出来的时候，他这样告诉他的门徒。弟兄姊妹们，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祷告是儿子跟父亲的关系，祷告是最深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父亲。 所以耶稣向父神祷告，今天基督徒也能向神祷告。旧约里面怎么祷告？新约里面怎么祷告？如果你想一想，你就知道不同。旧约里的祷告是建立在一个格式上面，他们一定要到圣殿里面来，一定要在殿里面或者向着殿祷告，因为殿说到神眷顾以色列的百姓。当所罗门王献圣殿的时候，他就教导他的百姓怎样祷告，你们一定要来到殿子里祷告，而且一定要向着这个殿祷告，如果就是在你们被掳的地方也不能随便祷告，一定要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因为耶路撒冷是神的宝座设立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记不记得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一天三次跪在那里祷告，他的窗口开着向着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命令他祷告的规矩。当然但以理是个大先知，神也向他显现，把异象显给他看。许多的时候犹太人祷告并没有异象，也没有神的显现，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借着神所给他们设立的原则，在神的殿里面祷告，向着神的殿祷告。但是新约不是，新约是根据一个关系，什么地方都可以祷告。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随时举手，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命的关系。你看主耶稣常常无论什么地方就祷告，他就举目向天，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不是？他常常这样祷告。你却没有看见其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的，你看见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不知道怎样过渡到新约的实际里面。所以主耶稣虽然自己有榜样教导门徒们怎么祷告，但是这些门徒们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有足够的信心向着神来祷告。你看看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很少看见门徒们祷告，是不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祷告是建立在个人和神当中的关系上面。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再讲新约了，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主已经把这个奉着他的名向着父祷告的权柄给了我们，我们站在救恩的基础上面，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他，像这里后来所说的，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所以神就借着他儿子宝血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叫我们罪得的赦免，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可以随时祷告，随处祷告，不需要有任何的条件或者疑问，更不需要有任何外面祭物献祭，不需要。这是主给我们大的权柄，叫我们可以向着父神祷告，奉着主耶稣的名。因为向着父亲祷告是儿子的特权，是耶稣的特权，现在这个权柄给了你我。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大不一样。所以在这些话背后，主说我不再说我为你们求父，因为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注意这句话，主说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在这里我要转到信心的问题上面，今天我们一句重要的话在这里，我们继续往下读。门徒说，如今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里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前面主说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我要对你们明明的说，而且我把一个权柄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可以 直接坦然无惧到父神的面前去祈求。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讲的跟门徒们这里回答的对不对呢？主说，因为父已经爱了你们，又因为你们爱我，也知道也相信我是从父出来的。门徒怎么回答？门徒的回答，他们前面听懂了，主说不用比喻，他说门徒们也是很快，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不是前面主说时候要到不用比喻了吗？门徒回答说，如今就是了。他们怎么说呢？三十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文不对题，你们觉不觉得？前面主把这样重要的启示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知道我是从父出来的，你们相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所以我要把父介绍给你们，让你们直接能祷告，直接能祈求，让你们和父的关系成为直接的，不需要经过中保，因为我已经做了中保。他们的回答说，主啊，我们相信你是从神那里出来的，因为你凡事都知道，不用人问你什么。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有没有不一样？不错，主凡事都知道，什么都不用人告诉他，但主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指着他无所不知的大能，无所不知的权柄，主在这里所讲的重点是因为他儿子的身份地位，那个关系，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有两个办法知道，一个是看他的大能，一个是看他跟父的关系，对不对？是不是？耶稣是父的形象和他的荣耀，耶稣接受了父神给他的能力，这是两件事情，对不对？门徒们注意的是能力，他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但主一直要告诉他们说，关系，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关系，我从父那里出来，因为凡事父都跟我商量，我都问父，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没有自己的意见，我没有自己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跟父神的关系。但是门徒们看不见那一个关系，他们所看见的是能力。所以这里几句话非常有意思，主告诉他们说，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主说没有错，主说你们已经信我从父那里出来的，对不对？门徒们怎么说呢？门徒说，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答案一样不一样？我一样。底下三十一节，所以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门徒说，我们信你是从父出来的，主说，你们真的信吗？我常常觉得很好笑，如果我们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有人说我相信耶稣神的儿子，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哎呀，他已经信了，他已经相信了，太好了，这个人得救了，对不对？但主耶稣说，你们真的信吗？为什么主这样说？说得好奇怪，因为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关系的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门徒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个关系，门徒们只看见耶稣的能力，门徒们不懂得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不仅仅是要拯救他们，借着大能败坏掌死权的除去他们的罪，不仅是这个，还要叫他们能够与父神和好，进到父神的里面，和父神合而为一。门徒们不晓得，犹太人的观念，旧约的观念，是神要做救主，把他们的国家复兴起来，这是粗浅的外面的说法。也许门徒们稍微懂一点，不仅仅是以色列的国度，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但他们还是一样的观念，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门徒们稍微可能多懂一点点， 懂得耶稣是谁，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他的能力，因为他的能力，因为他凡事都知道，不是因为他和启示跟父神的关系。我再说，门徒们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有没有错？这个知道是对的，但是他们知道并不是像主盼望他们一样知道主跟父的关系。他们所看见的耶稣行神迹，他们所看见的他医治病患，叫死人起来，他们所看见的叫风和海平静，他们所看见的是主凡事都知道，我还没有说话主已经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彼得最晓得这个事情了，彼得常常这样做。他有一次遇见一个人在外面问他说，你们的夫子纳税吗？彼得口快说纳，结果还没有进到屋子里，耶稣看见他说，西门，我问你啊，有一个君王，他有一个儿子，君王是向外人抽税呢，还是向儿子抽税呢？彼得一听，糟糕，主耶稣已经知道了，我跟他随便讲要纳税，主说我是神的儿子，你是不知道吗？所以彼得经历到说，我无论讲什么说什么还没有动心里面意念，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们的了解是从神的大能这方面深深地抓住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不能说认识是错的，他们不能说他们的信仰是不对的，可是这个信仰建立在耶稣的能力跟工作上面，不是建立在他的生命、他的身份和父神的关系上面。主不是要叫他们不相信他的能力，主当然要他们相信他的能力，因为这个能力也要拯救我们。但是主更要他们知道，现在他给他们开了一个路，给他们一个新的关系，给他们一个新的地位，要叫他们做神的儿女，要叫他们和父神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门徒们不完全知道，所以才在这里有这样奇妙的对话。门徒说，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主说你们信吗？前面主说你们已经信我是从神出来的，可是当门徒们一回答的时候，就显明他们的认识还是不完全。坏就坏在因为两个字，因为我们信你是神出来的，你凡事都知道，不用人告诉你们，不用人告诉你什么，因为你从神那里出来的。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有很大的不同。今天若是我们懂得救恩的根基是建立在生命的关系上面，底下事情就好办。当我们明白神的爱是因着我们的地位做了他的儿女，当我们明白神答应我们祷告不是因着我们的善或者恶，而是因着我们做他的儿女，当我们明白神要把一切的恩典丰富赐给我们，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什么好，而是神已经爱了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关系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段话我相信门徒们以后一定常常回味，从十三章到十六章这几节圣经所讲的话一定常常回味。就是今天我们也从反复咀嚼、反复读这些圣经中间发现许许多多奇妙的亮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是我们平常看不见的，我们多多的思想才会明白。所以我相信使徒约翰一定对这些话了然于胸，他自己记载这些话就证明要叫人知道他们当时的光景如何。他既然能够明白当时的光景，一定他以后更多的默想进到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意思，明白耶稣的话。所以你看这里的语气，就说你们信吗？现在你们信吗？ 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底下说看哪、时候将到，又一次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弟兄姊妹们，前面这些门徒说，我们信你是从神那里才来的，主说你们真信吗？看哪、你们要分散。为什么分散？时候到了，什么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为他的门徒们上十字架。其实耶稣是为世人上十字架，但是当门徒们看见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分散。为什么分散？为什么分散？也许他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能力起了问号。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一个人真正的相信，而这个信心是建立在认识神儿子是谁这个身份和关系上面，就不会有能力的问题，也不会因为看不见神的能力而软弱，对不对？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应用。如果我们求能力，当我们得不到能力的时候，我们就灰心，就失望，就离开信心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所给我们的是关系，是救恩的地位，是生命的关系，和父神中间因着罪得的赦免而有的联合，永远不能分离。弟兄姊妹们，虽然没有看见能力，这个地位所带来的能力在信心里面是永远不能动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并不是反对灵恩的工作，并不是反对圣灵的聚会，但是我们非常怕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去追求能力，注意外面的事情，一旦你得不着的时候，很多人的信心跌倒软弱。但是若是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看不见能力的时候，能力一样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为着病人祷告，假如病人不好呢，我们是失去信心呢，还是什么呢？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知道，我不是说神没有能力，而是我们必须明白罪根基比能力更深的证据是什么？是神儿子他的身份和他的地位。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是因为他和父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能这样，那一天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就不会分散。圣经里记载他们分散的情形，我们可以明白，他们惧怕，他们为什么分散？他们没有盼望，怎么知道？因为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明明讲的，几个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斯去，他们彼此对谈。其实耶稣走在他们中间，他们并不认识，他们就讲出他们心里的状态。他说，从前我们盼望拯救以色列的民就是他的。他说，你在这里自己做客这几天，你不知道耶路撒冷发生什么大事吗？有一个人他是先知，他说话行事有大能，但是他却被祭司被文士妒忌而把他卖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原来盼望拯救以色列民的就是他，现在盼望没有了。弟兄姊妹们，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是不是很清楚的说明，门徒们的心态和地位还不是耶稣要他们站在的地位，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当他们以为拯救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个盼望幻灭的时候，他们就向以马忤斯去了，他们分散了。所以主要向他们显现， 主一显现，他们就放弃了往以马忤斯去的意念，马上连夜赶回耶路撒冷，对着众门徒们做见证，我们遇见主，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个很大的关键的不同，而这件事情是决定以后门徒们能不能坚持神的真理，甚至为主寻道，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约翰讲约翰一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生命，我们也摸到他看见，给我们看见，向着我们显现，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现在把这个交通给你们。因为约翰知道，唯有这个生命的关系可以保守我们在真理的亮光中间。好多的人有一个客观真理的知识，但是没有和神交通联合，没有做他儿女的经历，没有生命的关系，这是危险的事情。所以说看哪，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主的话又转回来讲到和父的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明白主的思想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不会稀奇。主当然这样说，你们都分散，因为你们不明白，因为你们跌倒，因为你们软弱。主对门徒说，你们明明要跌倒。主对彼得说，今天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跌倒。所以没有说什么。到了时候，果然彼得跌倒，不仅彼得跌倒，所有的门徒都分散了，没有几个。圣经里没有给我们看见，除了约翰本人之外，没有看见别的人到哪里去了，马太到哪里去了，彼得跌倒了，还有其他的人呢？安德烈哪里去了呢？都不见了。但是主说，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们，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面，虽然人看见他没有能力下来，但主说，其实父与我同在。门徒虽然四散，耶稣和父的关系永远合一。当然弟兄姊妹心里要想，那么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呢？不错，在那段时间里面，耶稣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父神不得不离开他。弟兄姊妹们，唯其因为如此，格外叫我们看见耶稣和父神当中联合的关系是真实的，而且要我们更加看见，是我们的罪使父神不得不与他分离。主说，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们，主说来说去说来说去，还是要把这生命的关系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刚才说过，约翰福音13章、14章、15章、16章这4章圣经，再加上第17章都是祷告，这5章圣经恐怕没有一次主讲的话比这更多的，也没有一段圣经记载的更详细，讲到许多重要的真理，而且是帮助他们能够接受十字架，不仅接受耶稣基督自己的十字架，免得他们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跌倒，更要叫他们坚定能够接受以后主在他们身上十字架的要求。这里16章末了一句话很值得玩味，主就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们记得吗？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主说我把宝贵事赐给你们，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留下来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为什么？因为你们听见我怎样去，我去了还要到你们地方来。主给他们一个盼望应许，就是他还要再到门徒中间来。而以后我们明白，这个再来是借着圣灵来到他们中间，因此圣灵与他们同住，这是他们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特别讲到这一段的平安，十六章讲的是十字架中间的平安。刚才我们已经听见了，已经知道了，主预备他们接受将来要来的挑战。这里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对于门徒们的交代。十七章是他的祷告，是他向着父神再一次把自己完全奉献在他的手里。如果我们明白，照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十七章的祷告也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十六章说明了耶稣对门徒所有一切所要说的话，结论在这里，结尾在这里，你们可以放心。弟兄姊妹们，神耶稣基督实在有恩典，他完全知道，明明知道我们不能明白所有的事情，门徒也不能明白所有事情，他也再没有功夫跟门徒们解释你们哪里不懂可以再问。主把一个应许给他们，主把一个大的安慰给他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因为看见说这些事情主都说过了，将来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想起来主说过的，并且因为想起来主说过，知道主所说的给他们引路，一点不会错，让他们有信心有把握。主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看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万有在耶稣的掌握中间，所以他们里面有平安，任何事情临到不惧怕，因为主掌管万有。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前面说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有喜乐，在我的里面有喜乐，这里说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得胜怎么得胜呢？大家都知道是借着十字架。若要讲到十字架，那一个荣耀的信息实在是说不完，讲不透。耶稣怎么胜过十字架？怎么胜过世界？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耶稣怎么胜过世界？世界的王在他里面受了审判，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毫无权柄。耶稣怎么胜过世界？他对门徒宣告说，你们可以放心。他怎么样胜过世界？他宣告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今天我们都在世界上生活，我们非常觉得撒旦的攻击，有些人不觉得，你觉得也好你不觉得也好，你都在撒旦的攻击里面。但是我们所以能得平安，为什么？因为里面清楚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不仅是因为他的能力，因为他跟父的关系。我们再仔细回想圣经里面的他跟父的关系，我们就发现没有一个人，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没有哪一个先知，没有哪一个使徒可以跟耶稣来相比，在他和父神的关系上面，唯有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和父的关系借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看见的是那样具体那样真实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联合。弟兄姊妹们，耶稣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叫我们可以直接到父神的面前。时候已经到，现在就是今天新约每一个儿女都站在这个根基上面进到和父神的联合。这是耶稣的工作，这是耶稣的教训。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你不仅是为我们成全救恩，你把我们带到与父神的交通联合里面，一切都是你成就的，我们一无功劳，我们也一无可取，感谢你，你把这么大的恩典告诉了你的圣使徒们，今天借着他们所记述的圣经，让我们明白，并且让我们经历，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得着。主啊，所以我们信你，不是因为你凡事都知道，不仅是这样，而是因为真看见你是从父那里出来的。主啊，把这样的信心已经借着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求你将让我们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完全得着这样信心的人，主啊，你再借着圣灵的工作住在他们里面，不仅是我们羡慕，也让我们得着。主，当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大有功效，为我们除去罪的一切捆绑和他的锁链，叫我们可以不再受死亡的威胁，不再受罪的刑罚，而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像旧约，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做儿子的权柄和地位。主啊，主啊，你把你的救恩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那样自然的、乐意的、甘心乐意来接受，是吧？谢谢你，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何等的赞美，何等的感谢！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